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3:20-3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2:19-20，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忘记了，我忘记了，所以我就应该要退休了，老糊涂了。 Very good。 昨天我看到有同工在微信上发一个信息。
昨天我看到微信上面有些同工在上面发信息，
说今天是我当牧师最后一次在这里讲道。
今天是我做牧师最后一次在这里讲道。
借这个误会哈，
借着这个机会，
这个误会，
这个误会，
我应该是7月4日才是我做牧师在这里最后一次讲道。
我应该是7月4日才是作为牧师最后一次站在这里。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跟朱牧师就编排好这个上半年的讲道的这个安排，这个讲员的安排。
我们年初的时候已经安排了上半年的讲道安排。
那六月份我是第一个礼拜跟最后一个礼拜讲道的。
六月份是第一个礼拜和最后一个礼拜讲道。
我早就想好在最后一个礼拜我当牧师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话，我早就想好那个主题了。
我一早就已经想定最后一个礼拜作为牧师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
但是后来有同工跟我说，要我把那个最后一个星期挪到7月份后一个礼拜。
后来有同工跟我说，不如将六月份最后一个礼拜转到7月第一个礼拜。
那我相信是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希望我的退休延迟几天。
我的理解呢，就是他希望可以退我的退休可以迟几日。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嘛。
我觉得
都没什么所谓。我就答应了。
我就应承了。
但是我的最后的信息不是今天讲，是那一天才讲的。
那我最后一个星期呢，不是今天，是7月的第一个礼拜日。
那一天我是以我们在本堂牧师的身份做最后一次讲到，我在那天有位主持，那天是很震撼。
那天呢，都是我作为牧师最后一次讲道，也都会主持圣餐。
好，我们回来今天的讲道。
我们开始今天讲道。
那有不少人，他们首一次来教会都会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有很多人初次来到教会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们很多人，我相信有一种感觉，对吧？
你哋啊，会唔会有相同嘅感觉呢？
我们感到爱，感到温暖。
你哋感觉到爱同埋温暖。
那这是个很奇妙的感受。
呢一种系好奇妙嘅感受。
那就不合常理啦。
但系咧，又唔系好合常理。
按照我们教会来说，
按照我哋教会嚟讲，
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
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包括了两岸三地的人，
包括两岸三地的人，
还有东南亚 来的华侨，
或者是东南亚的华侨，
就来自台湾的同胞当中，有本省人跟外省人，
来自中国大陆的，又有
台湾
的同胞当中呢，有
外省人跟
本省人，或者是本省的人。
大家都知道，他们台湾的本省人跟外省人，他们彼此之间常常有一些隔阂。
我亦都知道咧，台湾嘅本省嘅人同埋外省人之间彼此会有隔阂。
在中国的大陆，中国大陆的同胞当中啊，背景更复杂。
喺中国大陆嘅同胞当中咧，背景更加复杂。
有各种不同的方言。
有各种不同的方言，
有各种不同的学历，
有不同的学历，
有不同的社会阶层，
有不同的社会阶层，
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共聚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大家可以融洽相处呢？
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怎样可以和睦相处呢？
通常这么多不同人，他们会彼此防范，彼此猜疑，对不对？
通常呢，这么多不同的人呢，会彼此防范和猜疑。
这样的团体怎么会让人感到爱、感到温暖呢？
这样的团体怎样去让人感觉到爱和温暖呢？
这是个奇迹。
这个是一个奇迹。
这是个奥秘。
也都是一个奥秘。
在今天选读的经文当中就解开了这个奥秘。
在今天选读的经文当中就解开这个奥秘。
我们来到教会有家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家人。
我们来到教会有家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家人。
耶稣的家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家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底下这段经文。
有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堂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那四围
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耶稣当时就忙着在传道。
耶稣当时顾着讲道，
好久没有回家了，
好耐冇翻屋企啦。
他的妈妈玛利亚想念他，挂念他。
佢嘅妈妈玛利亚十分之想念佢同埋挂念佢。
玛利亚就带着耶稣的几个兄弟从拿撒勒到加百农来找耶稣。
玛利亚咧带住耶稣几个兄弟由拿撒勒去到加百农去揾耶稣。
他们要劝耶稣回家休息。
佢哋要劝耶稣翻屋企休息。
当时耶稣就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
当时耶稣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
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
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请大家注意，耶稣在这里没有说玛利亚不是他的母亲，他不是这样说。
大家请注意，耶稣在这里没说玛利亚不是他的母亲。
耶稣没有否认他原生家庭的亲人。
耶稣并没有否认他原生家庭的亲人。
耶稣不是不孝敬父母。
耶稣并不是不孝敬父母。
他不是不顾念亲情。
他不是不顾念亲情。
耶稣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诉周围的人。
他是要藉着这个机会讲给周围的人知，
他除了原生家庭，他还归属于另外一个家庭。
除了原生家庭，他还归属于另外一个家庭，
那就是天父上帝的家。
这个就是天父上帝的家。
大概在两个月前，我们在受苦节那一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耶稣我们受苦的一个聚会。
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在这里举行耶稣受苦节的聚会。
当天晚上有机会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耶稣在世界上的十架七言。
那天晚上呢，有七位弟兄姊妹要分享耶稣的十诫七言，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讲得很好，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讲得很好。
让我最触动的是 刘建昌的一种 Eric 的一种分享，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 Eric 他的分享。
他讲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临终之前，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他分享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前，将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耶稣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耶稣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又要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他的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的家里去了。
从此之后，耶稣的门徒就将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去。
刘弟兄他指出，耶稣当时在非常痛苦的情况当中，他没有忘记照顾他的妈妈。
刘弟兄讲到，耶稣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之下，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
与此同时，耶稣就开展了一个新的家庭的关系。
与此同时，耶稣都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家庭关系。
耶稣的母亲就成了他门徒的母亲。
耶稣的母亲就成为了他门徒的母亲。
信靠耶稣的人就组成新的家庭。
信靠耶稣的人也都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新的家庭就是教会。
这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
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可以合为一，
外邦人犹太人都可以合而为一，
就可以一同进入上帝的国，
可以一起进入上帝的国，
就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就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
我们底下这段经文是我们本周箴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这段经文是我们本周箴言，我们再读一起读一次。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使徒的根基，这句话是指使徒们的教导是新约圣经的意思。
使徒的根基，这句话是指使徒们的教导是新约圣经。
先知的根基就是指先知们的教导是指旧约圣经。
先知的根基就是指先知们的教导，也都是指旧约圣经。
耶稣是房角石，是表明耶稣是使徒和先知们教导的标准。
耶稣是房角石，是表示耶稣的教导和标，他是先知和使徒们教导的标准。
耶稣是一切真理的基础。
耶稣是一切真理的基础。
也就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句话是指教会是怎么样被建造的。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这句说话是指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
但是讲到这个教会建立在圣经的教导和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
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和耶稣的真理之上。
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圣经说，
圣经说，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上帝家里的人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属于上帝家里的人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常常是比原生家庭的家人的关系更亲密。
这种关系往往是比我们原生家庭的家人之间关系更加亲密。
因为很多原生家庭的家人不在身边，不常见面。
因为有很多原生家庭的家人经常不在身边，也都不经常见面。
特别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就是更是这个情况。
特别我们在海外的华侨更加是属于这种情况。
而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每个礼拜最少见面一次。
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每个礼拜至少会见一次。
甚至见面两三次。
甚至是会见两三次。
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扶持。
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扶持。
很多时候，原生家庭的家人是做不到的。
很多时候，是原生家庭的家人是做不到的。
那过去多年，有不少那些访问学者，他们在夏威夷访学的时间，他们生孩子。
過去幾年咧，有好多訪問夏威夷嘅訪問學者咧，喺呢段訪學期間生咗 B B。
剛剛生下孩子的媽媽在這裡無親無故啊！
剛剛生 B B 嘅媽媽喺呢一度無親無故。
我們教會的許多姐妹就輪流去送湯、送飯、送菜。
我哋教會好多姊妹咧，就會輪流去送湯、送飯、送菜，
去照顧她，給她坐月子，
去照顧佢，陪佢坐月。
不是一天兩天，乃是最少一個月。
唔係一日兩日，至少一個月。
所以不少啲媽媽們啊，回國之後依然念念不忘，不忘我們這個大家庭給他們的温暖和我們的愛心。
所以有好多媽媽咧，佢哋翻到中國之後咧，亦都念念不忘，冇辦法忘記呢個大家庭俾佢哋嘅温暖同埋愛心。
去年有位福清嘅弟兄患了末期的癌症。
舊年咧有一位福清嘅弟兄患咗癌症。
在医院里，他很孤单地等待了最后的日子。
在医院里面，他很孤单地等待他人生最后的日子。
在疫症的流行期间，很多人都不敢到医院去了。
在疫症流行期间，很多人都不够胆去医院，
因为怕被这个病毒感染，
因为很怕被病毒感染。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到医院去陪伴这位弟兄。
我们有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到医院里面陪这位弟兄，
给他送饭送菜，
为他送饭送菜，
给他按摩，
为他按摩，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日两日，
乃是几个月，
也几个月，
直到他安息主怀，
直至到他安息主怀，
这是他的原生家庭做不到的，
这个也都是他原生家庭所做不到的。
前没多久，有一位弟兄因为被移民局认为他非法拘留，
没几久之前我们有一位弟兄因为被移民局认为非法拘留，
要把他遣返中国，
要将他遣返中国。
他就申辩，他请律师上诉，但是没有结果。
他要申辩，他请律师为他上诉，但是没有结果。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经过很多波折，花了很多钱，但是还是没有转机。
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波折，仍然都没有转机。
这位弟兄非常的担心，
这位弟兄很担心，
茶饭不思，终于忧心忡忡。
茶饭不思，忧心忡忡。
他白天不能工作，晚上不能安睡。
日头不可以翻工，夜晚也都睡不着。
他整个人几乎崩溃了。
他整个人几乎崩溃。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去关心他，去照顾他。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去关心他，去照顾他。
给他送饭送菜。
为他送饭菜。
陪他散步，为他祷告。
陪他散步，为他祷告。
结果上帝施行神迹。
结果上帝施行神迹，
但很神奇的，竟然被批准可以拘留美国，而且很快得到成为公民。
好神奇地，他可以被批准留在美国，而且成为公民。
他作见证这样说，
他作见证这样说，
而这固然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这个固然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但是假如没有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扶持，他不可能走过那段低沉的日子。
但是假如没有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扶持，他是不可能走过那段低沉的日子。
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是上帝的家，
在这个家里，家人的关系往往比原生的家庭的关系更亲密。
在这个家庭里面，家人的关系往往会比原生家庭的家人之间关系更亲密。
耶稣说，
耶稣说，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耶稣在这里讲的不单是讲一个家人的身份，
耶稣在这里讲不单只是一个家人的身份，
更是讲到家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更加是讲到家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不是同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的就是一家的人，不是的。
我们知道，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就是一家人，
同住在一个屋子里面的人可能要分租的房客，
住在同一间屋里面有可能是分租的房客，
也可能是刚过路的朋友，
亦都可能是过路的朋友，
不一定是一家的人，
不一定是一家人，
同属一个家庭人，他们就有血缘关系的，
同属于一个家庭的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
他们的血液里面有这个同样的基因的，
他们血液里面会有相同的基因，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不是同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就是上帝家里的人，不是的，
不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就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在上帝家里的人有同样的特质，
上帝家里面的人会有相同的特质，
那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
一个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
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那我们知道信靠耶稣领受洗礼就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了，
我们知道信靠耶稣领受洗礼就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为什么耶稣说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是他的家人呢？
为什么耶稣会说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是他的家人呢？
在教会里面久一点的人都会发现，
在教会里面久一点的朋友都会发现，
有一些基督徒是冷冰冰的，
有些基督徒是冷冰冰的，
教会的活动他不参与，
教会的活动他不参与，
对教会的人他也漠不关心，
对教会的人也都漠不关心、嗯、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哈，
我希望你们都不是。
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冷冰冰的基督徒，
我教会里面有一些冷冰冰的基督徒，
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上帝家里的人，
我们不可以说他不是上帝家里的人，
但他们没有家人的味道，
但他没有家人的味道。
我相信有一些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呢有些家庭都会是这样，
明明是家人但是没有家人的味道，
明明大家是家人但是没有家人的味道，
冷冰冰的，
冷冰冰的。
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的家人那个味道呢？
在、教会当中怎样才可以活出上帝家人的味道呢？
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好，那怎么样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啊？
那怎样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呢？
整本圣经那么厚完全要遵守吗？
整本圣经那么厚是不是全部都要遵守？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要遵行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遵行到什么程度呢？
圣经说，
圣经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上帝的旨意。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
你有没有发现这很难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难？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做不到的。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
圣经说，
圣经说
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远避淫行。
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
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发现这也很难哦？
有没有发现这个都很难？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越追求圣洁就越发觉自己不圣洁，
我们越是追求圣洁越是发现自己不圣洁，
我们越靠近上帝的大光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
我们越是靠近上帝的大光就越是发现自己的污秽，
所以很难哦。
所以很难
成为圣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起步点，
成为圣洁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一个起步点。
那么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个起步点在哪里呢？
咁遵行上帝嘅旨意嘅起步点喺边度咧？
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基本的表现应该是什么呢？
遵行上帝嘅旨意最基本嘅表现系咩咧？
十诫是上帝对人最基本的要求。
十诫系上帝对人最基本嘅要求。
十诫的第一诫是基本的基本。
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基本当中的基本。
十诫第一诫那边这样讲，
十诫的第一诫这样讲，
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最根本的表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承认和尊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基本和最的表现，就是承认和尊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就是来敬拜他，
就是要来敬拜他。
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首先是要常常到圣殿来敬拜上帝。
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首先就要常常来到上帝的家里面敬拜上帝，
来聆听上帝的教导，
去聆听上帝的教导，
这是 最基本的表现，
这个是最基本的表现。
一个基督徒假如经常不来参加主日崇拜，
一个基督徒如果经常不参加主日崇拜，
他就不可能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
他就不可能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如果他从来不聆听传道人的讲道，不聆听上帝的话，
如果他从来都不听传道人的讲话，不听上帝的说话，
他就不可能遵行上帝的话，
他也不可能遵行上帝的话。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表现，
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有另外一个很基本的表现，
就是认真来读圣经，
就是要认真读圣经。
不认真读圣经的人也不可能认真来遵行上帝的话，
不认真读圣经的人也都不可能认真去遵行上帝的话。
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也很明显的道理。
一个基督徒假如很固定的长期的认真的参加崇拜和认真读圣经，
一个基督徒如果是长期很认真的固定参加主日崇拜和读圣经，
他的生命就一定有美好的改变，
他的生命就一定会有美好的改变，
在他的生命里就会有耶稣家人的特质去表现出来，
在他生命里面就会有耶稣家人的特质表现出来，
就是有爱和真理的流露，
就会有爱和真理的流露。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是固定参加主日崇拜，
在我教会里面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固定参加主日崇拜，
同时也固定参加团契查经班，
同时也固定参加团契查经班，
或是固定参加全年读经，
或者是固定参加全年读经，
或是固定参加主日学，
或者是固定参加主日学。
就是一方面固定参加主日崇拜，同时也一定有固定读经的这个操练。
固定参加主日崇拜呢，一定会有固定参加读经的表现。
我们大家就会发觉，
我们大家会发现，
这些固定参加崇拜也固定常常认真读经的人啊，他们的生命就有美善的光彩。
那些固定参加崇拜、固定参加读经的人，他们生命就会有美善的光彩。
我在前面讲到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地照顾那些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哋前面讲到有啲弟兄姊妹好热心去照顾一啲有需要嘅人。
如果你有留意，你就发觉这些照顾人的人就是这些常常来参加崇拜和常常读经的人，你会发觉是这样。
如果你留心，你会发现咧，嗰啲去照顾有需要嘅人嘅，通常往往就系固定嚟教会参加崇拜嘅嗰啲人。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这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成为主耶稣的家人。
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耶稣的家人，
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
我们的生命因此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生命因此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也可以把爱和温暖，把希望带给周围的人。
我们也可以将爱、温暖和希望带给其他人。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提到耶稣的家人，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耶稣的家人，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家的人，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家的人。
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
你们有没有注意，
就是魔鬼的家人，
就是魔鬼的家人。
很恐怖，
很恐怖。
我们读第三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从耶路撒冷
人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好，那在路加福音是记载同一件事情，那边的记载更详细。
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同一件事情，更加详细。
我请大家还念这段经文，
我请大家一起读这段。
一起来，耶
稣赶出一个叫哑巴的鬼，
鬼
出
去
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
内中却有人
说，
他是
靠着
鬼王
别西卜赶鬼。
底下，他晓得。
再来，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
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
样
他们
就
要断
定
你们
的
是
非。
我若靠着
上
帝的
能力
赶
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领导你们
了。
我们底下还有一段，
我们还有一段一起读。
乌
鬼
离了
人
身，
就
在
无
水之
地
过
来
过
去，
寻求
安
歇
之
处，
既
寻
不
着，
便
说
我
要
回
到
我
所
出
来
的
屋
里去。
到了，就
看
见
里
面
打
扫
干
净，
修饰
好
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
去
住
在
那
里。那
人
幕
后
的
情况
比
之前
更
不好。
我在前面讲到上耶稣的家人，那是上帝的家。
我在前面讲到耶稣的家人，这个是上帝的家。
上帝是大家长，
上帝是大家长，
大家都要听从上帝的话，
大家都要听从上帝的话，
大家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耶稣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家，
耶稣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家，
他说另外一些家庭，
是另外一些家庭。
这个家，这些家庭谁是家长啊？
这些家庭谁是家长呢？
在这些家庭里面，魔鬼撒旦就是老大。
在这个家里面，魔鬼撒旦就是老大。
他操控了这个家，
他操控这个家。
圣经这样说，
圣经说，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
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手下，
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手下。
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来，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
凡是不属于上帝的人，都是伏在魔鬼的手下，都是被魔鬼操控的。
凡是不属于上帝的人，都是伏在魔鬼的手下，都是被魔鬼操控。
在今天读的马可福音第三章那边记载，那些不信耶稣的、不相信耶稣的文士，就是被魔鬼操控的人。
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的那些不相信耶稣的文士，就是被魔鬼操控的人。
耶稣说他们亵渎圣灵，
耶稣说他们亵渎圣灵，
因为他们否定圣灵的工作，
因为他们否定圣灵的工作，
他们拒绝圣灵的感动，
他们拒绝圣灵的感动，
所以这些人不可能得救，
所以这些人不可以得救。
任何的家庭假如不是以上帝为一家之主，魔鬼就是那个家的主人。
任何的家庭假如上帝不是一家之主，魔鬼就是那一家庭的。
尽管是曾经领受过洗礼的基督徒的家庭，也可能变成被撒旦魔鬼操控的家庭。
尽管呢，佢哋系受过洗礼嘅家庭，佢哋亦都可能会变成魔鬼操控嘅家庭。
在路加福音那边就有很清楚的描述。
喺路加福音系好清楚嘅描述。
有人本来已经干净了，
有人本来已经干净，
但是他没有让主耶稣做到他人生的主人。
但佢冇让主耶稣做佢人生嘅主人。
结果魔鬼又回来住在他里面。
结果魔鬼又回来住在他家里面，
那个人的情况就比以前更糟糕了，
这个人的情况比之前更差。
那有一些人声称他是基督徒，
有一些人呢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两夫妻常常吵架甚至打架，
但两夫妻经常吵架甚至打架。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家庭，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家庭。
请问夫妻吵架和打架他们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请问如果夫妻之间闹交同埋打交，佢哋嘅样会点嘅咧？
佢哋样子像耶稣还是像魔鬼啊？
佢嘅样会似耶稣定系似魔鬼咧？
像谁啊？
佢会似边个咧？
很明显。
好明显。
我不必举什么例子。
我唔需要再举其他嘅例子。
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都会明白。
弟兄姐妹，你要注意。
弟兄姊妹，请注意。
假如你不是耶稣的家人，你就是魔鬼的家人。
假如你唔系耶稣嘅家人，你就系魔鬼嘅家人。
是不是这样？要以耶稣做你一家之主，
你要让耶稣做你一家之主。
假如你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假如你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你不是让上帝做你一家之主，
你不让上帝做你一家之主，
你的家就是被魔鬼操控的，
你的家就会被魔鬼操控。
可能你不知不觉，
可能你不知不觉，
但是你和你的家都就伏在了恶者手下，
但你和你的家人就伏在恶者的手下。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地遵行上帝的旨意啊，
所以我们要认真遵行上帝的旨意，
要成为主耶稣的家人，
要成为主耶稣的家人，
我们才会真正的蒙，才会有真正蒙福的人生，
我们才会有真正蒙福的人生。
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
我们仔细再看这段经文，
除了讲耶稣的家人和魔鬼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家人，
他讲到除了讲耶稣的家人、魔鬼的家人，也都有我们的家人，
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就是那些还没信主的家人。
我们读这个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一起来。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大家留意，这是在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地方说耶稣癫狂了。
大家注意，这个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地方讲到耶稣癫狂了。
当时的人为什么说耶稣癫狂呢？
当时的人为什么会说耶稣癫狂呢？
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完全不顾自己的需要，只是顾念别人。
因为他都看到耶稣完全不顾自己的需要，只顾其他人。
耶稣为别人医病赶鬼，向别人传福音。
耶稣为他人治医病赶鬼，向其他人传福音。
忙得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
忙到连饭都顾不到吃。
当然他也很少休息了。
当然他都很少休息。
大家注意，耶稣不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舍己。
大家注意，耶稣并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才开始舍己，
他是从公开传道的时候开始他都舍己了。
他是由公开传道的时候已经开始舍己，
他不顾念自己，他拼命去帮助别人。
他并没有顾念自己，他搏命帮助别人，
这样拼命却不赚钱，
这样他没有赚钱。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耶稣疯了，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耶稣癫了。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这样的消息，她很担心。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
所以玛利亚从拿撒勒到加百农来。
所以玛利亚要从拿撒勒去到加百农，
两个地方距离大概30英里，
两个地方大概是相距30英里。
一般人走路一个小时大概走2.5英里，
一般人呢一个钟可以走2.5英里。
所以玛利亚要走十多个小时来找耶稣回家休息。
所以玛利亚要走十几个钟来找耶稣回家休息。
在马可福音当中，
在马可福音当中
唯一提到耶稣的母亲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这段经文
唯一提到耶稣母亲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
马可在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有几个妇女。
马可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有几位妇女，
在那里也没有提到耶稣的母亲，
在这里也没有提到耶稣的母亲。
唯有在这里马可记载了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
唯有这里马可记载了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
可见那是玛利亚很不寻常的表现，
可见这个是玛利亚很不寻常的表现。
耶稣当然明白妈妈的爱她的心意，
耶稣当然很明白妈妈爱她的心意，
耶稣当然知道她母亲关心她，
耶稣当然会知道她母亲对她关心。
但是耶稣却没有依从他母亲的话回家去休息，
但耶稣并没有依从母亲的说话回家休息，
他依然是不顾一切去传道，
他依然是不顾一切地去传道。
耶稣是全心全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耶稣是以全心全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许多人认为耶稣真是疯了，是癫狂了，
有很多人认为耶稣真是癫了，是疯狂。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平时好好的，忽然之间好像疯了一样？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平时好地地，但突然间好像癫了一样呢？
有一个妈妈带着个3岁的儿子到阿拉莫纳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
有位妈妈带着个3岁的仔去到阿拉莫纳 shopping center 去
买东西。妈妈在选衣服。
她妈妈在选衣服。
忽然之间发觉儿子不在身边。
忽然之间发现她的仔不在自己身边。
在店里找不到。
在铺头入边揾唔到，
在店外面找不到，
铺头出边亦都揾唔到。
哇！那妈妈一下就疯掉了。
佢妈妈忽然之间就癫咗，
在整个商场到处乱跑。
喺整个商场到处乱跑，
到处找儿子，
到处去揾自己嘅仔。
幸好后来找到了，
好彩后边会揾到啦。
原来孩子坐电梯上楼，上面一层楼。
原来佢嘅仔咧坐电梯去咗楼上。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疯狂的父母的表现？
你哋有冇见过呢一啲疯狂嘅父母嘅表现呢？
可能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表现，对不对？
系咪可能你自己都会有咁样嘅表现呢？
另外一个姐妹是第一次做妈妈。
另一个姊妹咧，佢第一次做妈妈。
刚生了头胎的女儿。
刚刚生了他的第一胎的女儿，
没几天就发觉孩子有问题，
过了几天发现小朋友有问题，
发现孩子的那个女儿的那个脖子旁边有一个洞，有水流出来，
忽然之间发现他的女儿这个颈旁边有一个洞，有水流出来，
孩子整天在哭，
这个小朋友整天在哭，
才出生几天这小孩就要进医院了，
才出世几天又要住医院了，
妈妈担心得不得了，
她妈妈担心到不得了，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她也吃不安睡不着，
整天想着这个小孩，
整天会想着她的 BB，
完全不顾念自己，全心只顾念这个孩子，
她完全不顾自己，只是顾着她的，
这个妈妈好像疯了一样，
这个妈妈好像疯了一样，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耶稣为什么癫狂了，
耶稣为什么癫狂呢？
因为有很多本来是上帝的孩子，
因为有很多本来是上帝的儿子，
本来是耶稣的家人，
本来他是上帝的家人，
但是他们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但他们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稣很不客气，急着要把那些迷羊找回来，
耶稣很迫切，很急着要将这些迷失的羊找回，
就像那个妈妈要找这迷失的，找到他那个迷失的儿子一样，
就好像他妈妈要走找这个走失的仔一样。
很多人本来是耶稣的家人，
有很多人本来是上帝的家人，
他们生病了，
他们病了，
不但生病了，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不单止病了，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耶稣急着要把他们救活过来，
耶稣要急着将他们救活，
就像那个妈妈急着要救他的小宝贝一样，
就好像这位妈妈急着要救她的 BB 一样，
耶稣为什么癫狂了？
耶稣为什么会癫狂呢？
就为了拯救许多被魔鬼操控、被罪恶捆绑的人，
就是要拯救很多被魔鬼操控、被罪恶捆绑的人，
就是你跟我的家人，
就是你和我的家人，
就是我们周围的家人，
就是我们周围的家人，
就是所有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
就是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没有癫狂，
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癫狂，
他是忘我舍己的去关心那些失丧的人，
他只是忘我舍己去关心那些失丧的人，
他是尽其所能去挽救他们，
他尽他所能去挽救这些人，
你的家人信主了没有？
你的家人信主没呢？
你知道耶稣就是为了他们而被看为癫狂，
你要知道耶稣就是为着这些人被视为癫狂，
你自己为你的家人做了什么没有？
你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做了什么呢？
有没有为你的家人的表现就被看为癫狂那样的一种的着急？
有没有为你家人表现也都被视为癫狂的这种焦急呢？
你邻居的家人信主了没有？
你邻居的家人信主没呢？
那你周围许多家庭的家人信主了没有？
你周围很多家庭的家人信了主没
呢？你有没有为他们感到着急啊？
你有没有为他们感到焦急呢？
使徒保罗非常热切地传福音，
使徒保罗很热情传福音，
他拼了命要去传福音，
他搏命要去传福音，
在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路斯德，
在保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他去了路斯德，
圣经这样记载，
圣经这样记，
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有些
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
每一次我读这段经文我都很感动，
每一次读这段经文都很感动，
有没有发现这个保罗在这里表现好像疯了一样，
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里表现好像癫了一样，
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被人用石头打到像死一样，那是怎么个样子，
被人用石头打到好像死了这样会是什么样呢？
一定是满头满脸都是血，
一定是整头整面都是血，
样子一定很恐怖啊，
他的样子一定会很恐怖，
保罗当时一定是晕过去了，
保罗当时一定会是晕了，
就被人拖到城外把他丢掉，把这个尸体要丢掉，
就会被人拖到去城外边丢掉，好像死人一样，
但是没想到保罗醒过来了，
但没想到保罗醒翻，
他稍微清醒一下就赶快逃，
他稍微清醒就马上逃跑，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这样，
没
他稍微清醒醒过来他就回城去了，
他稍微清醒他就翻翻入城，
他回去干嘛？
他回去做什么呢？
圣经没有记载，
圣经没记载，
很可能是回去继续去传福音，
很可能是回去继续传福音。
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又去另外一个城传道，
第二天他跟巴拿巴要去另外一个城传
道，之后他又回来路斯德，
结果他又回去路斯德，
还在回去，
他又再一次回去，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呢？
你说保罗是不是疯了？
保罗是不是癫了呢？
为了传福音 他连命都不顾了，
为了传福音他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在那个时代啊，的确有人认为耶稣啊，那个保罗就疯掉，就癫狂的。
在那个时代里面，当的确是有人会认为保罗真的癫了。
保罗自己也这样说。
保罗他自己也都这样说。
保罗说：“我们若是癫狂，是为了上帝。”
他说：“我们若是癫狂，是为上帝。”
为了要遵循上帝的使命。
为了要遵行上帝的使命。
为了要爱上帝所爱的人。
为了要爱上帝所爱的人。
我们若是癫狂，是为上帝。
我们若是癫狂是为上帝。
保罗是被基督的大爱激励，
保罗是被基督的大爱激励，
他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
他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
所以他也像耶稣基督那样，
所以他也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不顾自己只顾念别人，
他不顾自己只是顾别人，
他好像疯了一样，只为了要去传福音，
他好像癫了一样，就是为了要传福音，
也因此他把福音传到欧洲，传到很多外邦人的地方，
也都因此他将福音传到欧洲，传到很多外邦人的地方，
历史历代有许多宣教士也都是这样，
历世历代有很多宣教士都是一样，
他们不顾自己只顾别人，
他们不顾自己只顾其他人，
他们拖家带小离乡别井到异国他乡，
他们离开别井，拖大拖小的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
去天涯海角去传福音，
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癫狂了，
可能其他人会认为他们真的癫狂了，
在十九二十世纪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
在十九二十世纪有很多数以千计的宣教士，
从欧洲从美国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来传福音，
从欧洲从美国去到中国一些落后的地方来传福音，
他们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献上他们的才华，他们的青春，
他们在中国这一片神州大地之上献上他们的才华，
献上一生，献上全家，
献上一生，献上他全家，
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癫狂了，
有其他人可能觉得他真的癫狂，
因为有这些被认为癫狂的宣教师，我们中国同胞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
正是因为有这些被认为是癫狂的宣教士，我们中国的同胞才可以成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蒙恩蒙福的人，
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蒙恩蒙福的人，
这是很清楚的道理，
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
今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今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在这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
在这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人起来，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
像耶稣那样舍己忘我的去传福音，
好像耶稣一样舍己忘我的传福音，
尽管别人可能看我们是癫狂的，
尽管其他人会觉得我们是癫狂，
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到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
马福音第三章记载到耶稣选召十二门徒，
在耶稣选召了门徒之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在耶稣选门徒之后紧接着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很明显耶稣叫门徒来学他那样去迫切去传福音，
很明显耶稣是要门徒好像他一样迫切去传福音，
耶稣要我们学他那样舍己忘我的去传福音，
耶稣是要让我们好像学他一样好舍己的传福音，
去关怀别人，
去关怀其他人，
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跟着耶稣去传福音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是最蒙福的人生，
跟着耶稣去传福音是最有意义的，也都最有最蒙福的人生，
很多基督徒都有感动，知道上帝呼召他要献上一生，
有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都感动，知道上帝呼召他要奉献自己一生，
但是很多人迟迟不能迈开脚步踏上这个蒙福之路，
但有很多人也都迟迟未能可以踏出第一步去、踏上这个蒙福之路，
因为有他很多的考虑、
因为他有他的考虑，
要等孩子安顿好，
要等他的孩子安顿之后，
要等父母终老，
又要等父母终老，
要等经济安定，
要等经济安定，
要等事业有成，
等事业有成，
要等我退休之后，
或者等自己退休之后，
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考虑，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考虑。
那你假如当年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心态，
假如当年的宣教士都是同样的心态，
我们今天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
耶稣为了把救恩把福音传给给我们，
耶稣为了要将救恩将福音传给我们，
他忙到连饭也顾不得吃，
他忙到连饭都没时间吃，
妈妈来找他他也不回家，
他妈妈来找他也都不回家。
耶稣是舍己忘我的去传福音，
耶稣是舍己忘我的这样去传福音。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你愿意这样来跟从耶稣吗？
你愿不愿意这样跟从耶稣呢？
盼望我们教会当中有更多人愿意这样起来跟从耶稣，
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人愿意这样去跟从耶稣，
不顾自己只顾别人，
不顾自己只顾别人，
全心全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全心全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保罗说，
保罗说，
我不以性命为念，
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这是保罗的心志，
这个是保罗的心志。
盼望这也是你跟我的心志，
盼望这个也都是你和我的心志。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眼前，
主啊，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说话放在我们眼前，
感谢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
感谢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
主啊，帮助我们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心意，
主啊，帮助我们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心意。
我们何等蒙福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我们何等蒙福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成为主耶稣你的家人，
成为主耶稣的家人。
主啊，保守我们这个心怀意念，
主啊，保守我们心怀意念，
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认真地遵行上帝的旨意，
帮助我们真的认真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帮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你，
帮助我们忠心跟随你，
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能够忘我的去关怀别人，
我们忘我去关怀别人，
忘我的去传福音，
忘我的去传福音。
愿主使用我们，
愿主使用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